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继续做客老齐的图书圈。这几年呢，随着贸易摩擦的不断加剧，研究美国的声音也是越来越多，大家都想不明白美国为什么总爱挑事儿呢，也不明白美国到底是怎样一个国家，为什么它明明经济不行了，股市却能够一直涨。今天呢，我们就找来一本畅销书，是著名的经济学家诺奖经济学得主斯蒂格利茨先生写的作品，书名就叫做《美国真相》，他们也在剖析美国的问题本质。这本书结构比较清晰，只说了两大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呢是迷途，现在美国的问题所在，第二部分就是未来之路了，也就是如何去解决问题，包括民主、经济与就业、体面生活和美国的复兴。作者在前言就说了一下自己的家乡，位于印第安纳州密西根湖南岸的加里市，这是一个典型的工业收缩型城市，是世界上最大的综合钢铁厂的所在地，也曾经是红红火火繁荣一时。2015年他重返故乡时候发现已经掉入到了工业化的深渊当中，现在居住的人口只有他小时候的一半，整个城市是千疮百孔，甚至成了电影《世界末日》主题的拍摄基地。作者的很多同学都因为经济衰退而成了警察，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对于政府是充满了怨恨。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社会不公平的现象就在美国社会是凸显出来，而且愈演愈烈，早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就已经成为了公众焦点，而作者就是当时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2000年以后，美国富人阶层拥有的财富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比例，他也在反思到底是为什么会这样，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工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的转型没能驯化和统筹金融领域。这里老齐多说一句，工业经济大家都是工人，收入差距也差不多，按摩捏脚和金融互联网都属于服务业，所以差距极大，这本身就是一个拉开贫富差距的过程。工业社会你的体力是有限的，服务可以扩大到没有边界，比如老齐读书也是服务业，一个人听我也这么干，100万人听我也是这么干，所以资源就向头部社会集中了，打破了平均主义。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工业社会呢就相当于规定了一夫一妻制，而服务业社会就相当于完全放开了，一夫多妻也行，一妻多夫也可以，你们随便，这就会让社会资源向两个极端集中，最有钱的男人和最有钱的女人都会找到很多的伴侣，而中间及尾部的人群则连一个伴侣都没办法保证。川总经济学和里根经济学都属于是供给经济学范畴，希望放松管制降税来达到刺激经济的作用，但作者说这可能并不能够发挥如约的效果。事实上美国的贫富分化加剧刚好是从里根时期开始的，后来的总统比如老布什就称这种供给经济学为巫毒经济学，而川总这个更是一个打上了兴奋剂的巫毒经济学。川总其实很精明，他在利用群众的情绪煽风点火，但他意图剥夺1300万美国人的医保，实则呢是让中产阶级的生活变得更加糟糕。当然这些都是作者的观点而已。作者批评的其实很严厉，说川总和里根是同一类人，擅长煽动和利用人们的恐惧和偏执，抢走了日以继夜辛勤劳动的美国人的财富，对于穷人也毫不关心，打着自由市场的幌子到处搞强有力的保护主义，他们也都毫不掩饰地维护企业的利益，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更是和这些企业构成了利益共同体，让大型的石油公司以微不足道的价格将美国丰富的石油资源收入囊中。他们一直宣称在反腐败，但是呢，腐败却越来越严重了。2017年川总做的税收改革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之前的改革都是简化税收法案，消除漏洞，让大家可以公平纳税，但川总改革之后税法显然越来越复杂了，而漏洞则全被保留了下来。比如美国最富的一帮人，也就是私募股权基金的从业者，他们只需要交纳最高 20% 的税款，但是大部分美国工薪阶层却要交最高 40% 的税。美国的财政赤字呢也越来越多，不断地刷新着记录，政府财政状况已经一塌糊涂，但是他们依然很穷，甚至在财政该进行刺激的时候从来都说负担不起刺激经济的开销。作者呼吁美国没有必要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外面世界第一，但是国内人民穷困潦倒，挣扎在贫困线上，而只有 1% 的人口掌握了全社会绝大部分财富。川总却并没有挽救美国的打算，他的计划依然是继续搜刮大多数美国人的财富，从而为精英阶层服务。当然这也不是一个川总的罪过，换个人来也一样如此，美国的警钟其实早已经敲响。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知道国家要如何保增长的成果， 又如何能够得到更加公平的财富分配体制？作者提出了几点理论。第一，完全靠自由市场恐怕是不行的，它不可能带来共同的繁荣。在很多地方，信息不对称、市场缺失或者不完全竞争，这些都让市场机制难以发挥作用。事实上，市场不完善才是普遍现象。资本主义本身就是私人市场和政府干预的结合产物，不要在二者之间进行选择，而是要进行结合。其次呢，国家财富积累取决于两大支柱，一个是国家生产力，另外一个就是完善的社会组织，它启发了人类对于民主思想的认知。第三，不能将国家财富与特定的某个人的财富混为一谈。如果是剥削来的财富，那么这种财富就只是通过了财富再分配而产生的，也就是说并没有将原来的蛋糕做大，而是从人家嘴里抢过来的。那么这些人越富，国家中的其他人也就越贫穷，所以必须在制度上消灭这种寻租行为。第四，经济在一个更加平等且统一的社会体制下会运转得更好。之前太多的人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做二选一，但其实呢是可以兼顾的，公平实现了才有效率。从现在来看，经济增长不一定会让所有人受益，增长很难向下层渗透，甚至出现经济越增长底层越绝望的情况。第五，当政府为实现共同繁荣做规划的时候，必须兼顾分配制度，而收入这块要考虑到再分配和转移支付之后的收入。老齐解释一下，作者的意思就是说，你得考虑大家拿到手里可以支配的钱。比如说呢，有些人看似赚的是挺多的，但是大部分都用于付房租或者是偿还贷款了，那么这就属于是转移支付之后的穷人。其实这种穷人在咱们这儿更是比比皆是。第六，政府制定游戏规则要考虑到经济上的不平等，一定会转化为政治权力，而那些拥有政治权力的人一定会为自己谋取更多的私利，民主不再是一人一票，而变成了一美元一票。第七，注意金融领域的恶行，这些东西正在和价值观进行冲突，其他的国家也是如此，资本的贪婪自私正在扭曲着人性。第八，在面对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过程当中，美国的工业化正在逐渐的瓦解，这事儿属于是美国人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那意思就是说，川总总想甩锅给中国是没有道理的，是你自己不想要工业化的，不是我去跟你抢的饭碗。第九，有一个方案可以让美国恢复增长，实现共同繁荣，但这需要从政府层面避免寻租，也就是为自己谋取超额利润。下面我们来看本书的第一大部分，迷途。2008年金融危机曾经导致全球数千万人失业，数百万美国人是流离失所，但最后那些金融高管却没有一个被追究责任，也没有任何人在监狱中服刑，银行家们获救了，那些受到掠夺的人却身处水深火热当中，精英阶层变得越来越傲慢。希拉里在竞选的时候就称那些收缩型城市的人们叫做可悲的人，而美国社会也越来越多的书反映这种收缩型城市的悲剧，比如我们之前就讲过一本叫做《乡下人的悲歌》，记录了那些经历了去工业化的人内心的痛苦，也传达了不满情绪。当年克林顿在竞选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深入人心的口号，叫做“笨蛋，问题在经济”，认为一切不幸福的根源都是经济本身。但是作者认为这个东西太简单化了，经济只能解决效率，并不能解决公平问题。经济运转的不好，并不妨碍社会顶层精英们赚取巨额的利润。实际上，这种横在美国阶层中间的那个鸿沟，才是日益突出的问题所在。倒霉的时候，底层受损；赚钱的时候，顶层受益。但似乎全世界各国都是如此，只有北欧那几个高福利国家解决了这个问题，但也付出了经济停滞的代价。现在底层居民有多穷？作者说，有 40% 的美国人是无法负担400美元，也就是将近3000块钱人民币的开销的，而这笔钱可能就是子女生个病或者是汽车出个事故的费用，这个安全边际就太低了。美国人口 3.3 亿，也就是说1亿3000万人可能随时会破产。而与此同时，全球首富都在美国，贝索斯、盖茨、巴菲特这三个人的财富加起来几乎是美国下层阶层财产的总和。收入差距过大会引来什么问题呢？明天我们继续来探讨美国的麻烦。其实呢，这也是我们当今社会所遇到的问题。咱们明天再见。